今天是母亲节，教会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所读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出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是讲到一件轰动全教会在当时初期教会所发生的事，就是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经文虽然没有直接是讲到对父母亲的教导，但圣经里面一些的原则是对我们会有很大提醒的，所以我们今天藉着这段经文一起去思想神透过圣经和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先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也都帮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话语底下，能够有一个配合你心意的心，也都赐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上面知道怎样去行翻出来。愿你藉着这个话语去建立我们的人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一步，教导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更加合你心意美好的人生。我们祈求天父藉着这段的圣经跟我们讲说话，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尊崇你，敬畏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一件的事迹读下去似乎是因为一个行动引致的后果。圣经说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做亚拿尼亚，他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他们就将卖了的钱拎出来，但是私自留下一部分。一个的行动引致来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也都可以说是因着说话，一句说话引起一个后果。彼得问撒菲拉，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一句说话很严重的后果。更加彼得又指出是一个可怕的意念产生的结果，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这个意念引起的后果就是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我们时时以为讲不真实的说话，讲大话就可以遮盖实情，或者以为所言所行如果不讲出来人家不知道。但是我们时时忽略了有监察人心的神在这里听着我们讲说话，在这里看着我们行事为人。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画，有一句说话这么讲，人在做，神在看。这幅图画呢，如果你看得到，你就会见到一个的形象就代表神，神在这个地球之上。而这个图画里面代表神的身上所披的就是国旗，世界全世界的国旗，即代表了整个世界都在神的监察底下，神看见亦都听见人所做的一切。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有一个可能性，亦都是因为比较 而产生的压力来的。因为当时教会是个人都拎自己的财产出来，可以说是一些敬畏神的人，他愿意拎财产出来，是同人一起彼此分享，一起去共用。因为当时的人呢就是这样做的。在前一段的经文有提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仕途脚前，照着各人的需要来分配的。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的。那当人人或者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不做就会有一种比较在这里。自己可能会想，这样人人都做自己不做似乎不是几好，是不是？其实卖田地呢，圣经没有规定或一定要这样做，不是必要的。因为你看第四节就可以见到，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这个是一个自己主动的选择的。但是呢，这对夫妇就是已经决心，他们有这个行动，但是在他们的意念里面就是不诚实的，他们带着一种隐瞒在当中做这个行动。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隐瞒真相，但其实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不是出于强制，是每个人自愿这样做的。卖田卖地呢，没人逼，是选择。卖了田地，你奉献多少都是没人逼你的。更加你甚至不奉献，你卖了是自己用，都没人说你。所以彼得就说他们，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当一这样说的时候，这个的太太她毫不犹豫就答了，她自己说那些钱是这么多了。当彼得问她是不是你拿了所有的钱来呢，她就说是这么多了。可见两夫妇都是已经一早商量定，并不是一时意念起就一时的软弱，是有一个预先想定的做法来的。但是其实呢，这个太太是有三个钟头的空间给她去想去反省的。因为圣经说约过了三小时，首先是阿拿尼亚去将这些钱拎出去，跟住个三个钟头之后呢，个妻子才去见彼得的。在入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件事。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仍然有空间给他可以去反省，可以重新做个决定，他可以不跟他先生一样这样讲说话。但是他没有决定去讲出事实。咁圣经话咧，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一个令人好震惊嘅结果。其实佢咁做咧，夫妇同心欺骗咧，系俾魔鬼留地步。因为彼得咁样讲，佢话阿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充满了你的心，充满心是犹太人的成语来的。他的意思本来就是充满你的心，即是壮了你的胆，即是给胆去做事，魔鬼给胆他去做事。基督徒堕入试探引诱，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三部曲的。首先是自己有这个意念，然后给魔鬼有机可乘，跟着 顺从心里面这个意念，将这个决定做不做的主权交了给魔鬼。在这件事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读圣经可能你都跟我一样会有这种的疑问，为什么当时圣灵要这么严厉呢？为什么拿一部分钱出来奉献，相信都很大笔的了，是不是？那不是很好了吗？那留下一部分为什么不行呢？可能你都会有这些疑问，或者你会多一些疑问。其实在这里我们从三方面看一看。首先是教会因为这件事沾染罪恶，在初期教会来讲，圣灵很明显的工作，每个人都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去生活，是一心一意。但是这个圣灵本质的教会在这件事发生就遭受到破坏。所以彼得很清楚指出，他们本来是有选择的余地的，田地是自己的，卖不卖都没有关系，没有人强迫你卖地。因为问题不在于钱拿出来有多少，因为卖了田地钱都可以自己留下，没有说规定的。问题在于讲大话，拿一部分就说卖了全部的，一个虚假的答案，隐瞒事实的真相来的。你又问为什么他们要讲大话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想得人称赞，又或者是被人觉得自己很好，或者想博一个你真的很好很阔佬这样的好的名声，又或者出于一份的受压力的心态，是不自觉的，人人都做，咁自己唔做又好似唔得，不过要做嘅时候又唔舍得。咁田产要卖呢个动机背后唔知系乜嘢，不过喺呢件事上边你可以睇见，阿拿尼亚同埋撒菲拉就系利用奉献去赢得人嘅敬佩，喺奉献上面有虚假，即系嗰个奉献咧唔系出于甘心乐意，点解？真正嘅奉献，就是要将属自己的利益名声都放低，是完全奉献给神，全心全意的。所以有虚假在奉献来讲，就不会得到神的悦纳。虚假的做法亦都是一个虚假的属灵外表，会令到教会受损害，亦都破坏了人的信任。在网络上面呢，有人这样讨论信仰，因为提到犹大也是因为钱而出卖耶稣。试问 一个犹大这样摆在面前，但其实是个个我们反省之下都是会因为少少的利益，或者因为一些我们过不到的关头，就或者面子或者是各方面的理由，就出卖了神。其实我们在平时讲说话里面，是不是也都会犯了这个罪，就是讲一些不尽不实的说话，或者是有意无意之间呢，又想在讲话里面叫人看我们看得比我自己更好，或者希望得到別人的夸赞，而是落在一种虚假的当中。无论如何，这件事提醒人，叫人很明显看见神在教会当中行事的。初期教会神特别要让社会上面的人看见神在教会当中，圣灵工作是很明显的，圣灵是建立教会，也都神被使徒 有权威，他所说的说话，他的信息叫人看见是出于神的，他们所行的神迹也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在初期教会我们看见很严厉的结果。这个彼得指出亚拿尼亚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以为是欺哄人，即是只是呃使徒而已，或者呃教会的人，但其实就是欺哄神，即是欺骗圣灵，圣灵就是神，他的罪就是在于呃神。这个就比呃人是更加严重，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但是怎可以呃到神？因为神是监察一切，知道一切。所以反省我们是不是都知道神是真实的神，但是我们做事的时候是不是有时也都会不当神是在这里看着我们？所以在 当初教会成立的时候，神就要让人知道神是监察一切，轻慢不得的。他要端正教会的纲纪，他们扑倒不是试图要他们这样做，是表示神的审判。他们所犯的罪不是因为他们悭住钱留下钱，他们的罪是因为呃神和呃教会，这个罪是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欺骗和对钱有贪婪的心而破坏教会的纲纪，影响圣灵工作的果效。圣经有这么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初期教会在当时正面对不同的威胁，外内都受威胁，因为你在见教会之外，信徒是受着迫害，信耶稣的人被犹太教也都被罗马人所迫害，内在最深入教会。所以神很严厉地去惩罚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为了要肃清教会当中一些不正确的心态，要端正初期教会的纲纪，让人知道神是绝对轻慢不得的。圣经又说，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像火一样，是不可以随便你自己摆着手下去，你自己走入去。今天的基督徒犯罪未必会肉身即刻死，但是一个人不肯面对罪会带来灵性的死亡，自己也都会因为不肯去面对罪而渐渐离开神。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信息，也都对我们有些的提醒，特别是要做一个诚信的人，特别是父母怎样去在这方面，去在家庭当中影响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看看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圣经没有提到他们两夫妇有没有儿女，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一个人的 言行或者所做的事也都会影响到家人，这个也是我们所一向明白的事。有一本书是由 Eugene Peterson 和 Marvin Dawn 所写的，中文就译这本书的名叫做《颠覆文化的牧羊》，其中有几句这么说：我们所面对 即系讲我哋嘅信仰吓，唔系一套道理嚟嘅，或者系一啲抽象嘅观念，又或者系一啲嘅规则。我哋所面对嘅系从心里边所发出，慢慢养成习惯嘅信仰嚟，以及一份嘅决心。你真系要活出信仰咧，系要将信仰付诸实行，要有决心。将它慢慢形成习惯。那我们的信仰既然不是一套好好听单单讲下听下的道理，而是这个生命要被神去改变的，那也都会影响到我们行事为人，还有影响到我们在家庭当中所做的事，那就是说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所以做父母你都要小心我们所讲的言行。父母能不能够将仔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将我们所信的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有时都会同我们所言所行给他们的感受有直接的关系的。父母信心的传承原来是很重要的。近期的麦奇连杂志有一份在3月30日出版，他说神就是答案，有科学的根据。他显示到什么呢？就是那些在青少年期间就是很容易受人影响，这个脆弱的意思就是说很容易受人影响，就是同辈讲的说话或者那同辈一起做的事他们就很容易跟的。这班青少年或者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在灵性生活里面有培育的呢，跟一些完全没有信仰的家庭里面出来的青少年是有分别的。所以结果就说是这些的青少年是更加的快乐和健康的。那他就说为什么不 sign up， 就是为什么你都不去信呢？这样特别讲到灵性生活和青少年，那做了一个统计一个比较，他说有 40% 的青少年如果他是即在有信仰的背景成长，他特别在文章里面说不是那些回下教会玩下叫做回教会那些，他说真的跟神是在生命上有接触那种，他会对饮酒啊或者是吸毒啊、药物啊那些是有明显的分别的。这里做一个比较，甚至是比较少是会患上抑郁症，比较少是会接触这些毒品，从开始接触以至是沉迷下去，或者是其他物质，它会是减少那种的影响的，甚至是比较少。如果你讲 80% 是绝对不少，是会性滥交。那即是很明显地在灵性上跟神联系的青少年会比其他青少年他会更加肯勇于去面对应该做的事，也都倾向于学业成绩比较好，在那里的报道是这么说。所以敬虔的父母是会影响下一代，敬虔的父母成为儿女的榜样，在历史上面在我们周围有不少的个案给我们看见。卫斯理约翰是循道宗或者循道卫理宗派的创始人，他将当时是很多人从小时候回教会，就是很小时候就受洗，然后 就话名是基督徒的。信仰呢只不过是一种是仪式上或者是一种礼仪上面的层面。他要特别提倡我们所信我们所认识的圣经，我们是可以走回出来的，可以实际是在我们生活上面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会很认真地去教导人行出真理，在行动上面去表达的。他这种提倡就带来十八世纪英国福音派的复兴。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他的妈妈影响他很大。其实他妈妈一共有十九个仔女，这个妈妈训练他的仔女从小个开始就要守秩序、忍耐、有礼貌和要听话、学习顺从。这些训练也都奠定了他们后来事业的根基。他每天除了公开对这十九个仔女教导之外，还要逐个带他们去祈祷房。每一个他都跟他们单独去祈祷，还要有时特别逐个跟他们讲圣经的真理，讲故事，是有属灵的教育的。后来呢，十九个小老哥当中出了两个世界很知名的报道家，就是这个约翰维斯利和他的兄弟这个 Charles Wesley。 在我们平时都有听过这个说话，说教养小老哥呢，我们要尽量做好本分，但其实做父母是很不容易的。你做父母呢，你怎么谨慎都好，时时都有你自己的情绪，有你自己做不到的地方的嘛。但是也都是一个提醒，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错就是在于他们不能够做一个诚信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在家里面做一个诚信的人呢，也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代。这小老哥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入了心，你往往从这小老哥身上就可以看到反映着他们父母的性格、习惯和脾气。我记得那时在学校里面我要教圣经，在教员室里面有一天有个同事在那里讲，他说什么，他们两个在那里聊天，叫个家长来见，因为那个学生经常在学校里面讲粗口。那个爸爸呢来家长来 见先生的时候，一入到教员室呢，找到个先生，哪个 叫他来见呢，就即刻一开口跟先生讲嘢就讲粗口。这个咁嘅仔咧，叫点解要搞到先生要揾我嚟见咁样？所以个先生自己一路倾偈话，唔怪得个仔咧咁粗口咯。原来个爸爸系第一个最讲得多粗口嘅人，系因为咧细佬哥有样学样，大人要先立榜样。要有句咁嘅说话咁讲。如果父母是一个诚信的人，小老哥不觉也都是会学到的。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是很注重物质，追求一些很虚浮的事，小老哥自然也都是会有样学样。如果我们是踏实的，是很实在的，我们也都会将这个这样的观念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如果追求一些很虚浮的事，一些不切实际或者是很不踏实的事，这些事都会很快过的。当 一个人想撑高自己，好似阿拿尼亚同埋撒菲拉，佢哋想做嘅嘢系想俾人哋睇佢哋系好啦，但其实唔系咁好嘅时候咧，想撑高啲，咁揭穿咗之后咧，仲会跌得更惨，跌得更低。点样可以做诚信嘅父母咧？或者又唔单止讲一啲唔讲直接嘅大话，或者甚至咧有避免讲一啲唔会对演嘅说话。呢啲咧就喺父母发脾气或者系好嬲嘅时候咧，都会讲嘅说话。譬如话，你信唔信我打跛你对脚啊？或者信唔信咧，我掉咗你个书包出街啦，我搣烂晒你啲功课，或者你以后唔好翻嚟啊！嗱，咁呢啲嘅说话咧，你想唔想去对演先？你想唔想真系打跛佢？嗰对脚你想唔想去打死佢咧？你想唔想佢以后唔好翻嚟咧？嗱，呢啲系我哋唔想兑现嘅，但系喺我哋口里边成日就会讲呢啲嘅嘢嘅。咁喺不知不觉之间，即系我都知道你讲呢啲嘢都唔会做噶啦。咁你就冇咗诚信。你对信仰系咪认真？你细佬哥都睇在眼里边，试问有几多人？呢个亦都系网上讨论信仰嘅人讲嘅。佢话所谓有信仰嘅生活，或者有基督徒嘅生命，充其量系咪净系停留喺星期日嚟敬拜嗰一两个钟头，或者系翻主日学嘅时间咧？又有几多人自认跟随神，讲神嘅时候咧就冠冕堂皇，喺私底下就失去见证啦？呢个亦都俾我哋一个提醒。有一句说话咁样话 ：Life is the mirror reflects what we put into it。生活就好似一块镜，反映出我哋摆啲咩入去。咁你个人企喺嗰度，自然就照出你个样。其实圣经一早讲啦，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咁话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点教自己嘅细佬哥？咁将来你希望佢咁？佢虽然喺即时未必做到你所希望佢，但系呢啲嘢入咗心啊，迟早都会收翻。所以圣经咧就讲教养细佬哥，使佢行当走嘅路，从细个开始教，入咗心，到老都唔会偏离。喺好多嘅例子都俾我哋睇见，父母对儿女嘅祝福就系将佢哋带到神嘅面前。施布真亦都有一位好热心侍奉主嘅爸爸，又有一个时时为佢祈祷嘅好嘅妈妈。佢个妈妈叫做伊丽莎，心胸非常之宽大。咁喺施布真自己所讲嘅，就系佢对于佢嘅帮助系超过人可以讲得晒。咁喺佢嘅事迹里面讲到，有一次呢个妈妈跪喺神嘅面前，抱住呢个施布真嘅颈项，咁样祈祷话：系好愿我嘅仔活喺神你嘅面前。咩叫活喺神嘅面前？即系话好想呢个仔按住神嘅心意去行事为人。佢同神自己建立个关系，佢照神嘅意思去行事为人。呢、这个妈妈随时会针对细佬哥毛病，又佢会将佢哋带到神面前，时时为佢哋祈祷。所以后来佢八个仔女都蒙恩得救。咁当然，父母做所有嘅嘢，未必真系能够即时见到，但系 看很多的例证，那些离开了神的仔女，不行神的道路的仔女，因着父母的祈祷，终于也会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不记得了神，但是遇到事的时候又会懂得去祈祷。所以即使未见到果效，不要灰心，不住要祷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都很慨叹，他说看见人家的仔女那么好，在街市见到个卖菜那个，那个仔呢拿个纸箱搭高就在那里做功课了，自己的仔呢那么好环境给他在那里做功课，他硬是心散都不做事，但是他没放弃不住的祷告，后来这个仔终于都是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人是不完全，是有软弱，父母都很有限，但是敬虔的父母尽自己一切所做，就常常为自己儿女祈祷，将他交给神，神会有恩典，神会做事。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所以父母最需要的就是为子女祈祷，以祷告去祝福自己的儿女。你能够做最好可以做亦都是最好的，就是忠心为儿女祈祷，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用祷告托住你的家人。我们今天看周刊的时候都看到高牧师所写的一篇，也都提到他有为他祷告的父母亲，我都很感恩，就是我的爸爸现在已经回了天家，但是他在生的时候时时都说多点祈祷，他是一个时时祈祷的人。我的母亲也都是不住常常为家庭祈祷，所以能够托住整个家庭。如果你背后有人恒常为你祈祷，你就有福。但是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你可以做一个恒常为你的家庭祈祷祝福家人的人。人生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先是永存不变，将儿女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最大的福气，就是让他们和永恒的主结连，得到赐福之源主的真正福气。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内外一致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荣神益人。今天是母亲节，都是盼望每一位母亲都是能够做一个祝福家人，常常在祷告纪念家人的母亲。祝各位母亲节快乐。